经常讲基督和教会，我要先说一下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4节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信一个神，一个单纯的信仰。凭着信心称义，凭着信心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如果你有过去有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是需要被修正的，就是新约旧约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是错误的想法。不要把新约旧约把它切开，新约旧约所敬拜的神是同样一个神，也都是凭着信心。当保罗讲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引的经文是从创世纪，旧约创世纪和旧约的哈巴谷书里面提到因信称义。当希伯来书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他所讲的所有的信心伟人都是旧约的人物。所以如果基督徒有一个观念，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起码旧约的神是很凶的。如果你看了一些其他的这些比较自由派的神学家讲，还会说旧约的神是一个比较残忍的部落式的神，这些都完全不合圣经。旧约圣经里非常清楚讲，只有独一的真神，这位独一真神创造宇宙万有，这位独一真神不是只拣选以色列，这位独一真神也掌管其他一切在他圣约之外的人。所以不要以为旧约的神跟新约神不一样，同样一位神，甚至同样都是三位一体，同样都是全能全知的。我们今天不是在讲神论，我们是这3天都在讲教会，所以我们不多分析神。但是教会既然只有一个教会，我们也就提到只有一位神，旧约的神是新约神是一样的神，神永不改变。因此人要得到这位神的喜悦，得到这位神的祝福，能够侍奉，跟他有永远约的关系，也必须借着同样一样的救恩。旧约的时候得到拯救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行为。有人以为旧约的时候是凭着守律法，新约的时候是听福音，这是错误的。福音传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在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都有提到，福音是传给一切被上帝拣选在上帝约里面的人。旧约我们想不敢说亚当怎么样，但是从亚伯开始到后来挪亚这些属灵的伟人，通通都是因着信蒙拯救的，因着上帝的拣选，因着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对神有信心，信靠上帝就得到了拯救。旧约和新约都是因着信神，听到神的话，相信了得到拯救的。旧约新约都是一样，旧约新约都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得到拯救的。旧约新约都敬拜同样一位神，旧约新约神的儿女都是一家的人，这都一样。好，连旧约新约同有一个基督也是一样的。好，我们承认有很大的不一样，旧约的时候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当旧约的时候，人听神的话就等于听基督的话，因为基督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旧约的时候没有基督，旧约有神的话就是有基督，只是到新约的时候，这个话很清楚的成为肉身，成为拯救我们的主。我们现在从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来思想这件事情。第二章的第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好，这句话有点长，保罗的意思是说，基督徒，尤其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现在基督徒大概都是外邦人，以色列信耶稣的非常少。那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那么保罗要提醒一件事情，这个不仅在教会历史上是重要的，对我们今天也是重要的。 我在这个地方，我非常希望这个地方特别能够显出教会的美好。每个地方教会都是神的家，每个教会都是美好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特别合圣经来呈现上帝恩典，在教会中恩典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你们教会啊，国际教会、国际教团，这边有日本人，有中国人，有台湾来的，有福建来的，有马来西亚来的，有印尼来的，有本地的日本人，我们有不同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事实上全球化的结果是各种的人都会来，那么不仅是人种语言不一样，我们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教育的程度很多不一样。这我知道，包括在国际教会，东京国际教会教团我不太熟悉，但是我想都会有一个问题，这也是全世界的问题，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问题已经造成许多的流血事件，而且继续会有的，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因为你的种族、血统、肤色、教育程度、政治观点、阶级的不一样而成为敌人。我不要在这里引起政治上的纠纷，但是我实在是很关心在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我实在不知道，照我的愚鲁的想法，有战争是非常可能的。那又会有多少的仇恨？但这个其实说起来又不是我的重点，这是一定会有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人和人之间的仇恨、恨恶是从人堕落以后，亚当夏娃以后堕落以后就有的特点。不要把罪恶想成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是罪。最最基本的定义就是自我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主，不以神为主。当你不以神为主，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把神当作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管理、拯救、审判者，如果你没有把神当神，把神当作主的话，你就会把自己当主，会把自己的事业当主，会把自己的家庭当主，会把自己的国当主，会把自己的公司当主，会把自己的信仰当主，会那个信仰是意识形态，会把自己的主义当主。所以我们必须说，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矛盾、还有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都来自罪。那么所以也只有在信靠耶稣之后，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罪恶，包括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家族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想法，甚至男性中心主义、女性中心主义、婆媳中间的问题、亲子中间的问题。当教会软弱远离神的时候，教派中间产生的问题也是一样。我的教派、我的教会就是唯我独尊的，那都是罪恶。各位，当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挽回我们跟他中间关系的时候，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讲，我们好像迷路的羊被神找回羊圈，我们好像在外面的浪子被神带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好像野橄榄被接在新的好的橄榄树上。我们在这里讲，我们原来跟没有受割礼的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他们是受过割礼，我们是没有受过割礼的。各位对不起，可能你听不懂我刚才讲什么。什么叫受割礼没受割礼？如果你是慕道朋友，你不知道，我就直接讲没有关系，这是圣经的话，虽然不太雅。割礼是很多民族都有的一个习惯，以色列也有。当以色列这个习惯是因为是上帝跟他们立约的记号，就特别神圣。以色列有个记号，这记号就是每一个小男生生下来第八天要割去，要切割他的羊皮。 就是 circumcision 这个字，我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称呼这个字。那么这个仪式呢，每一个小男孩生下来第八天，不是由医生，是由拉比，也就是牧师啊，要在他的生殖器上割上一刀。各位你自己再想想看，这跟我们的洗礼也有关系的，这是很痛的，这个是人身上最敏感的一个部分。有人说第八天割是有什么好处啊，比较伤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不懂医学，我也常常觉得讲这些话的人也不懂医学，唬我们大家也不懂医学，我并不知道。但我们就尝试来讲，这是很痛的，这是流血的，而且在生殖器上割这一刀，这个用我们中国人话讲，这是命根子，这跟死亡也有关系，流血死亡也有关系。那么不过我们现在都不去谈这个事情了，就是犹太人有个规矩，因为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约所规定的，那个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神规定亚伯拉罕和他全家的男丁，不管是谁，只要是男人都要受一个割礼，然后以后以色列人的小男生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这是他们身上的一个记号。这个受了割礼以后，就表示以色列人跟上帝有一个不可消除的一个关系。那个割礼可以说就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上帝在看这个世界上人的时候，各位姐妹对不起，圣经都是用男生做代表，所以不提女人，女人没有这些割礼的，但是男生谁是属上帝的，这有一点像在澳洲或者在美国或者在那个大草原里面牧养牛群羊群 的人，这里有一万只牛是张家的，那里有我们不要讲张家，讲林家好了，因为这个用英文比较容易来了解，这是林家的，这边有一万只牛是康家的。那么康家的牛和林家的牛怎么分呢？看起来都是牛，你也不能问他你姓林什么你姓康什么。那么通常就是在那个牛，可能牛或羊或者是马，在小的时候，在有一个时候，他们会把烧红的烙铁烫在马或者牛或者羊的大腿的部分烫上去。林家的就一个 L 林，康家的就一个 K 康。哦，以后你看到了，哦，这是后面是一个 L， 这是林家的。好像我们身上有个割礼的印记，就是我们是属上帝的。但是其实有很多民族有这个习惯，那里面也没有什么宗教的意思，可能没有。现在很多人说以色列人行割礼，从小孩子给他行割礼，这是一个卫生，这个让清洁比较容易进行。这我不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立这个规矩的时候有没有想，有没有要这一层，不过起码他要求以色列人做这件事的时候只是一个立约的记号。那么以色列人后来就以这个记号为荣。那么你看大卫在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就会讲，他就会很愤怒的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就是你们是一个野蛮人，你们是一个外邦人。各位对不起，这种轻看其他民族种族的习惯，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咱们在这里绝不是要挑起种族的仇恨，我说我觉得是刚好相反，所有种族之间的仇恨、民族之间的仇恨、阶级之间的仇恨，都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能够得以解决。那个国际联盟、联合国、红十字会或者世界上任何要促进和平的组织一定都没有办法，因为你不以神为中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甚至我们必须说，夫妻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亲子之间，或者两代之间，或者是婆媳之间， 人和人之间在犯罪了以后，就有无穷的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你说当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如果不以神为中心，我们还是会以其他的为中心。这也请各位原谅了，我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些事情，但是我会讲很多你们觉得跟我们传统受的教育不一样的。当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也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我们的国为中心，可能会以我们的家为中心。以国为中心，我等一下讲，以家为中心的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两个很相爱的男女结婚了，吵架冲突的一个原因常就是你家我家，婆媳姑嫂，所以这是很悲惨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痛苦的经验，圣经上面也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算不以自我为中心，神不是我们主的时候，包括神在教会里不做主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许多非常惨烈的、非常下流的、非常叫人心痛的，包括我自己所做的这些可怕的事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拯救我们，基督做我们的主，基督在凡事上做我们的主，这包括基督在教会里做我们的主。当人有一切敬拜上帝的形式，而基督没有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那个会是虚假的形式。那么当人不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也没有以上帝为中心，以国家为我的中心的时候，各位对不起，我们从小，我想每一个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每一个国家的课本都是告诉你我们多么的伟大。我不知道日本的怎么形容他们这个民族，我相信也一定是我们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在台湾，我不知道从台湾来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唱的那个国旗歌，里面也是我们是东亚称王的，我们是东亚的雄霸主。每一个国家民族他的自我中心的那个强烈度都是世界祸患的来源，每一个都是，我不要说哪一个不是。唯有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断被上帝来感动的话，我们所活出来的包括教会里的生活，就是我们把人和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拆掉，我们变成朋友。这一点我不是崇洋媚外，我也不是称赞美国，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洗礼，这种自我中心就会越来越淡，然后就会越来越多接受不同的人。美国之所以是一个大熔炉，起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基督教的国家。当他们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我想那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不过我们先不要继续讲这个，我们讲保罗讲这些，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是未受割礼的，跟神好像没有立约的。第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一次我来这里讲教会哈，我也很感谢主，各位也本来要定的这个题目也是跟教会很有关系的。我们华人，然后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会很强调很多关于救恩的事、基督的事啊，这很好，本来就是基督是核心嘛，本来是救恩是我们认识基督的最重要的事，我们会讲基督的救恩，我们会讲基督，可是我们不太提教会。我也听到，我也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朋友，他们常常也是觉得我们是我们家庭教会是最尊贵的、最好、最真实的，被逼迫的。然后我也有他们不管到哪个地方，常常会觉得哎呀，美国的教会很堕落，日本的教会很死板。 都没有好好读经，没有好好祷告。我也看过有人讲这样的话，你到一个地方就去找有没有恰当的教会，没有恰当教会，自己在家里开教会。各位使不得，我劝你，没有人能够开教会，只有基督开了一个教会。你如果我们譬如说我们到阿拉伯国家，到回教国家，实在没有教会，我们没有地方去，好，我们一个人或者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听录音机敬拜赞美主，这是可以的。但你心里千万不要有那种唯我独尊的想法，只要是环境可能，你就跟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连在一起。因为本来保罗说，本来哈，我们跟基督无关。这里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还能不能想这件事情了，我不知道你在日本，各位，这些话我用这些话来讲都可能会引起人的不愉快，请原谅，我只是希望举一点例子，我不希望冒犯任何人。各位，你来日本，我感觉跟你到很多地方可能有点像，我不知道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会不会有类似的感觉。那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外人，从一下飞机就有这种感觉。本国人走这条线，外国人走这条线，我看到的很多情形是外国人那条线排的龙特别长，本国人很容易过去。然后如果譬如说你到美国，就美国人走这条线，如果是我们黄皮肤的，他有美国护照，就比较得意的走那条线。各位，我不知道哈，请你不要被我冒犯，我没有要冒犯，我只是说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外。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年台湾今年的字是假，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字有一天是外人。外气，外不是一个好字。那么各位，这就引起很多头痛的问题，包括女人的地位。各位，所有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女人都是外气，女祸。妈妈的妈妈不叫婆婆，叫外婆。他的儿子的儿子叫外孙，不是我的孙子。各位不要以为这件事小事，在人离开上帝的时候，我说过，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种种罪恶都会产生。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学，我想应该是中学上课，上到这个武则天啊，上到这个不管是汉朝的那个是什么后啊，不是汉朝的时候，就是要吕后嘛，哈，吕后要篡位的时候，就是我们班上女生，我想他们都几乎不能相信这个事，把自己的儿子杀掉，然后要让自己哥哥或者是兄弟的儿女成为继承人。各位姐妹，我想你一下都转不过脑筋，哪有这种妈妈？可是当你以姓氏、以家族为中心的时候，就这样。圣经里也有哦，那个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起来看到自己儿子死了，就起来，圣经上说剿灭王室，把自己跟犹大家所生的那个小孩统统消灭掉，要怎么样？要立他妈妈家，他娘家这边的人。我们一讲到娘家，一讲到婆家，我们就懂了意思了。就是人自我中心所产生很悲惨的情形，自我中心产生悲惨的情形包括两面的，一面就是你对非我族类，你想到就是其心必异。就只有我这边的人，就自己人。那么是明武宗，是不是正德皇帝，他拼上了李凤姐，然后说你以后就到北京来找我。哎呦，北京那么大，她是一个乡下女孩子，我怎么找你？ 你找我，你到北京，你去那个大圈圈，进了大圈圈，到里面找一个小圈圈，小圈圈再到里面找一个黄圈圈，大圈圈应该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紫禁城吧，金几个对不对？小圈圈的应该就是皇家了，就是中南海喽。小圈圈里面黄圈圈，那是毛主席的地方嘛。当小女子听不懂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听不懂这些，但她照着去做，她会，她如果懂的话，她就马上跪下来。她前面这个是皇帝。中国人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就很强烈的圈圈主义。薄熙来是哪个圈圈的？习近平是哪个圈圈的？哎呀，我看那个分析中国的那个政情的，始终不出这个。刘少奇是谁的人？这个谁谁谁是谁的人？林彪跟四人帮的冲突啊，各位你听不懂最好，这些事儿最好不要懂。但是都是圈圈，都是一个圈一个圈，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到最后你发现，你挤到最圈里面，你还是不是自己的人。我都不知道江青是不是算毛泽东的人，我不知道。到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人是属于他自己的？人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就有很多的党派利益，各种的。我刚刚讲的家族也好，政治也好，那都是一点点。这个你可以看那个我们中国历史上，不管是门第的争执，或者是那个每个朝代都有的，可能明朝最明显吧。就是哪些派哪些系，东林党、阉党这些，哦，没有停的。这个政治也好，家族也好，教会里各位又何尝少过这些？有人说我是属这个的，有人说我是属那个的，最属灵的说我是属基督的，我是没有宗派的。我不像那些有宗派的，我是没有宗派，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宗派。我们中国的那个聚会所或聚会处也有这样的毛病。不过我刚才要表达的重点不是在讲圈内，不是在讲内，我讲的是外。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说了，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常常就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不知道在日本。在美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现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外籍学生到不同的地方。当外籍学生到一个外国地方去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假如这是一个佳节，我也觉得很难过的是，万一是一个热闹的佳节，不管是 White Christmas 圣诞节，或者我们过年的时候。大雪纷飞，冷得不得了。各位记得那个应该是安徒生童话里面卖火柴的小女孩，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故事里面可以讲到很多的东西，包括人的生活的悲惨，但还是跟这里讲的有关系的，就是外人，或者是穷人，或者是可怜人，或者是总之他是在外面的。他隔着一层玻璃，很讽刺的是一层玻璃，就是他可以看得到，如果是一层幔子，他什么都看不到也好，是一层玻璃，他看得到里面的东西，他看得到，他甚至可能感觉得到那个壁炉火炉的那个温暖，他看得到那个桌上的那个烤的鸡、烤的鹅的那个香气，虽然他不一定闻得到，他看得到，那就把他痛苦再加增很多很多。他有的是什么？他有的是火柴。各位记得那故事吗？燃第一个火柴，哇，他很会写。我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一根火柴从燃亮到烧熄几秒钟吧，他在那几秒钟想到好多好多的事，看到好多好多的东西，然后最后是不是第三根火柴熄了他也死了。他是一个外人，他没有盼望。各位，我自己在国外读过书，那还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也有基督徒接待我们去过圣诞节，很愉快。但是你也有孤单的时候， 所以在国外读书的，包括在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在国外读书到欧美的，其实他们那时候环境都相当好。国外读书的常常，我不觉得他们有很多人，包括像那很会读书的钱钟书这一类的人，我不觉得他们欣赏了吸收了外国的一些真正的文化好的东西。他们很会读书，钱钟书我不知道会多少语言，辜鸿铭我不知道会多少语言，反正是神气的不得了。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种，尤其辜鸿铭有强烈的自卑感，尤其他讲那些笑话，用拉丁文用英文骂那些老外，我骂得好得意，干嘛要去用这些英文来骂你？你会比日本人更会用日文来骂日本人，有什么意思呢？心中是太多的自卑感了。当然可能有很多理由。然后我们在美国的时候，超速一被抓到，各位，超速被抓到，你在台湾被超速被抓到就倒霉嘛，或者骂警察，你们躲在这里抓我。你在美国在日本被抓到，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种族歧视，是不是？我觉得实在不是，恐怕不是吧，就是你超速了嘛。你可以讲很多的理由，但是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孤单。人从离开伊甸园以后，因为自己要做主，不听上帝做主，所以他就很孤单。他很孤单，他没有朋友，他也没有伙伴，他没有一群伙伴。你们与基督无关，你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各位，我也不知道，如果有，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日本。如果你不喜欢日本，我想就算你入了日本籍，你也还觉得我是一个在外面的人，我是一个外人。好了，我们不要讲政治，讲政治实在敏感，虽然我常常回到这个题目。各位，结婚不也是一样吗？如果你是嫁到一个家里来的，这当然是女性，你嫁到这个家里来，你会不会始终还是觉得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三十几年了，你到这个家里，你到这个，你跟你丈夫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还是不如你在娘家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也不是说这个现象一定是不好的现象，或者好的现象，或者要怎么样，我只是要各位了解一个观念，就是他这里要表达的，你们是外人，你们是非我族类的，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却不能够融入那里，就是没有救恩，没有盼望，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我自己也有很丢脸，我现在想起来也是很丑陋的过去。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也不是有钱人，50年前60年前小的时候是公教人员，也是穷人，但是呢公教人员还有钱请得起洗衣服的阿巴桑，我们家还是有，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啊，都要教书啊，所以一定要有人做一点家事。那么我们小孩就在家里面，阿巴桑就比我们更穷了，他来洗衣服，我们家那个阿巴桑背一个带一个，背一个的那是很小的，常常会哭。各位你想，还在喂奶，他就在那里洗衣服，然后小孩一哭，他洗衣服或做家事时间也要耽误。然后他有个小女孩，小女儿，我看大概也是4-5岁吧。小女孩到我们家，我们家穷，但是好歹还有一张沙发，我在他们家也没有沙发，他有的时候就到客厅，他只要一接近那个沙发，我就那个不可以坐的，会被你弄脏的。我现在是非常非常难过，我如果碰到他，我会跟他道歉，实在是很对不起人家，但是我会伤他。那是我家的东西，不是你家的东西。各位小孩子， 我也碰到过，这不是要讲政治，都是希望各位能明白。我碰到过一位现在很有钱的企业家，他跟我讲，他小的时候他是中国大陆，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名词，狗崽子，他的出身不好，他小孩子都骂他狗崽子，就他家里的出身不好，成分不好，他也是外圈的外圈的外圈，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你住在一个地方，你必须很可怜的跟妈妈一起出来洗衣服，然后别人家的人不知道，那些小孩子不懂事，我是指我不懂事，没有爱心，还说你不可以，就一直盯着他，好像生怕他弄坏了我什么东西一样。各位，你们的沙发今天可以尽量坐了，不管你是不是东京国际交会的。我说这话意思也是，当你在一个地方被视为局外人，你活在世上没有指望。这我也不知道要提多少伤心事，各位，就是你们的伤心事。你因为比较笨，因为比较丑，因为比较不会读书，在我们中国唯有读书高，唯有读书一条路，就是中国人文化上觉得很自豪的，就是你再穷的人，反正你再苦的人，你只要能读书就好。哦，说起来真是也是真的了，但是这话也等于一件事情，你再穷再可怜，你没有一个好头脑，你绝对世世代代不能翻身。我也实在不愿意提政治上的事啊，但是也就一直在提，像毛主席，我是对他评价很负面，看法很负面，但我也能懂那种愤怒，那种可能他觉得那个贫下中农被欺负的情，他有没有帮他们做事，我是有个大问号，但是我能够想到那种愤怒，那种我们世世代代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我们不是在骂非基督徒，基督徒也常常是一样，中世纪西方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农人农奴封建社会的也是好像世世代代没有什么指望，他没有别的工作做，就是继续耕田，继续做人家的农奴，继续非常的悲惨，没有指望，但最重要没有神。这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强调的，我们并不是说物质上特别苦的人而已，固然那也是，我们并不是说资源上特别缺乏的人，固然那个也是，我们是在讲到说一个人没有神，离开了上帝，一个人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在伊甸园之外，在上帝之外，在上帝的约，在上帝的恩典之外，我们就是外人，外人在英文里就是 alien， 就是异形，就是外星人，就是非我族类，外人，没有神。这段经文里还有另外一个字，跟这个字是类似的，就是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你看神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神字，你们从前远离的人。不信上帝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外，一个是远。这各位可能也有这种感觉，我想你在日本人当中这种感觉可能也很强烈，就是你跟他距离可以很近，空间的距离可以很近，心中可以很远。各位，这里我们可能有这种感觉，交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你可以跟你的老婆睡在一张床上，你们心两颗心是十万八千里远的，千万不要人说对对对对对，老公老婆就在旁边哦。啊，这个说起来啊，说说笑话，但实在是很难过的事。人需要朋友，人需要友谊，可能很多国家民族，我想共产主义可能也是这其中一个，希望能够把人和人之间这种外 和远把它消除掉。啊，是不是《礼运大同篇》？人不独亲其亲，不足子其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啊，大家都共有啊，这种理想所产生的悲惨也很多。我们基督教没有否定私人的重要，个人的重要。我们只是保罗用了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字，一个是外，一个是远。好，那么因此下面在我们讲到救恩论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近和内。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的人，远离的人，人和人之间有很多距离的人，那个距离是心灵上的距离，是那样的遥远，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好，这里他讲两个东西的远，两个东西的近，一个是人和神之间的远，人和神之间啊，也各位弟兄姐妹也可以想一想，你觉得你跟神之间远还是近？你觉得你跟神之间是亲还是疏？你觉得你跟神之间是内还是外？我们也必须说，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我们大胆的说，直接的说，和真理和圣经的说，你再虔诚的佛教徒，再虔诚的某一个宗教教徒，跟他们的神是远离的。我敢说佛教是这样，我敢说回教也是这样。佛教严格说根本没有神，佛教虽然他们的神明好像很多，好像很多，甚至我们就是这种民间，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厨房有灶神爷，好像亲得不得了，可是实在是一点都不亲，就你跟他也没有心灵的交流。那回教呢，那更是阿拉是绝对神圣的，神圣以至于你根本不能够亲近他，你就是听他的话就对了。那个亲近，与其说亲，不如说绝对的顺服。跟我们那种人间能够想到的呢，也不是要，就是也不是要骂人家，就是举个例子，那种回教徒对他们神明的顺服，对阿拉的顺服，其实就像朝鲜的金家王朝的，我不觉得他们跟金先生，不管是金一、金二、金三，有多亲密和认识。他们会哭得死去活来为他的生病或者死亡哭得死去，会朝见他，但是他们跟他不亲啊。我也不相信金一二三跟他们会很亲。好，我们的主呢？好，我们现在先说，我们是很远的，现在能够亲了。一个是我们能够跟神亲近，另外一个是我们能跟人亲近。你跟神的远离一定带来你跟人的远离，你跟神的和好一定带来你跟人的和好。所以基督徒是非常的入世的，我们不会只讲到神神神，然后我们就跟生活没有关系。不但不是这样，刚好是相反。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越来越认识上帝，跟神和好亲近的话，你跟人不仅也是和好，你跟动物，你跟大自然都有一种更多的和好和美好的关系。你在圣经里包括诗篇里面讲到很多创造的奇妙的时候，你再想想我们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你也会想到包括包括我们去研究，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些朋友，我很喜欢一个科学家叫 Richard Feynman， 是一个物理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他是犹太人。他因为他是犹太人，我也感觉他的生活态度呢，很多地方还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就他常常跟他的同事谈，包括有一次同事那跟我们台湾一样， 要写申请国家补助的东西，那个计划，他同事是一个天文学家。那么然后他就跟他同事讲说，他同事就问他说，这个申请人家补助啊，要写说我这个工作跟国际民生有很大的关系，他说你帮我想一想看。发言人马上就说，你那个天文学研究多少亿光年以外的那个东西，或几十万光年以外的东西，跟国际民生一万年也不会有关系，他这样我就申请不到东西了，那怎么可以？那么发言人就说，但是你不能讲这就是我的兴趣吗？可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很可怜，我觉得不认识神的也很可怜，我们对任何东西的兴趣和喜好恐怕大概都只有跟两个东西有关，我们才会喜欢，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如果你现在研究的东西，譬如说垃圾垃圾，这个垃圾呢它能够让你很有利得到专利，那我们会去研究。如果现在全世界啊，这不是不可能的，各位家长们请注意啊，因为我们中国家长很注意儿女的成就的啊。照现在这种污染的情形发展下去啊，垃圾学有一天可能变成一个显学。那么当垃圾学变成显学的时候，我相信在中国一定很多补习班保证你能够一看垃圾一闻垃圾就能分类，能够很快的在四岁的时候就能够有清华大学一年级的成就。我听了很觉得很难过，就是我们好像我们中国人好像不会为兴趣而活的，我们没有兴趣，我们就是哦，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主席要我做什么做什么，国家要我做什么就做，我们没有自我。各位，一个没有上帝的人反而没有自我，也没有兴趣，也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当人跟上帝和好的时候，不是只有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跟万物也是和好的。这个在罗马书有讲，万物因为我们的罪都在一种劳苦叹息的状况中。就我们现在华人看到狗想到就是狗肉，就一定是跟名和利要有关系的，跟我的利要有关系的啊。对不起啊，我冒犯人了，请原谅哈。我也是华人，我也是中国人，请我只是在基督里面想到，一个人如果远离神，他跟什么东西都有距离。我其实我越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晚年的东西，你们大家也知道，人有病天知否，哭诉父，都是一些很悲惨很孤单很寂寞的老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我们最悲哀的事是，如果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儿女通通跟你是疏远，这个你们念文学的应该都知道，中外文学里面都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多这些东西了，文人最会写的都是这些东西，孤寂啊，千古的孤寂，没有朋友。最可悲的是你自己不认识你自己，你自己跟你自己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也不愉快，到不愉快到极点就是自杀，或者是就开始用毒品来麻醉自己。啊，怎么叫人好？怎么叫人和人之间能够和好啊？各位，这我们也都知道，那个无神论的哲学家罗素，他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一定会因为人的愚昧一定会打核子大战的。我看那个时候在50年代他写一句话，我60年代他说，看起来啊，人类因着有核子武器，如果下一次战争，人类一定是会自我消灭，打核武战就一定是通通被消灭掉。他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现在如果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外星人来攻打地球，地球人合作还可能合作一下。罗素实在是没有念过中国历史，当外星人来袭击地球的时候，一定有汉奸去跟他们合作。好， 就人和人之间没有办法亲爱，没有办法精诚。亲爱精诚的时候有，共同作恶的时候好像最多。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亲爱精诚的朋友有多少，通常都是水浒的人物，都是亲爱精诚一起去杀人，一起去放火，一起去抢这个抢官家的什么东西。我们看电影也是，英国前几天那个什么40年前30年前火车大盗，哇，他的那伙伴也是亲爱精诚。你们亲爱精诚没有一起来建设教会的，没有一起来抬桌子的，没有一起来分圣餐的，亲爱精诚都是一起来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死党、四人帮死党，就是这些亲爱精诚。难道我们不能在善良的事上亲爱精诚？就跟电影一样，讲到男女关系，电影写的都是婚外情啊、同性恋啊、乱伦呐 啊！你什么时候看电影啊？这小的时候还看过。哎呀，美好的家庭可以拍一连续剧的，拍一集就拍不下去了。好，各位，我们不是在骄傲。圣经里，神的儿女这些问题都有，我家也有。但是我们有答案，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样充满了罪恶，但是我们有答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耶稣的血是一个粘合剂，这很难懂哎，但是这是我今天上午讲到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不常常被神的爱、被主的死、主的生来感动的话，我们的和好、合一、相亲相爱，不管是对神对人，那都是假的，那都也持不久，都很累。那就好像一个委屈的媳妇，如果在家里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媳妇，我有一个就是她最后累死了，另外一个就是她有一天熬成婆婆了，咬牙切齿来整下那个人。这人性，我想我们也很难避免。各位，人需要上帝的爱不断的来医治、来恩待，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他的血能让神和人和好，为什么他的血能让人和人和好。各位，你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就好嘛。我们说中国和日本一定会打起来，如果中国和日本一定会打起来，其实也是利益之争，为了一个岛在争。如果中国和日本，假如现在另外有一个强权，我们假定是美国要抢钓鱼岛的话，哎呀，中国和日本也可能合作啊。丘吉尔讲得很诚实，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哦，这大概还是受过基督教影响，说脏话也说得比较诚实一点。这毛主席到晚年也说过，他很讨厌那种仁义道德。他说尼克松讲中美建交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他这话说得真好啊。他的意思，他讨厌听到那左派说，哎呀，中美建交就是符合潮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什么，那都鬼话。真话在世界里面只有利益。好，利益，但利益能够叫人和好的是很短暂的，因为利益随时会转的，随时会变的，那墙头草也就特别多。这我们也很遗憾，中国知识分子也是特别要看风向的，因为实在不知道要挺谁，对不对？各位，在革命的事上站对边是很重要的事，是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朋友，这是最重要的事啊。我们在问这问题，耶稣的血为什么能叫神和人和好？人把上帝的儿子杀死了，叫神跟人和好，是不可思议的事。好，我们刚刚讲到说，旧约里面、新约里面，我们信的是同样一位神，我们同样靠着恩典。 甚至我们同样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看一段圣经，各位没有关系，对不起，我说看圣经的时候是口头禅，你不必看，你要翻也可以，你要按你的，你要这个动词叫怎么讲？这应该发明一个新字啊，刷吗？你要刷你的，你要刷你的手机也可以哈，刷卡刷啊，对不起，我不会用，请刷到诗篇四十篇啊。诗篇四十篇，这上面写大卫的诗。诗篇四十篇讲到，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他使我口唱新歌。耶和华，第五节，你所行的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所以这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意思，是整个神的儿女，是整个以色列，是整个大卫家族，是整个基督徒，是整个教会所有的。当你看到这篇诗篇还有很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我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不过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第四十篇的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啊，下面讲他怎么宣讲上帝的话，他下面讲求神不要止住他的慈悲和怜悯。他说有很多的艰难追着他，十二节，祸患追着他，围困他。他也说有很多的罪孽，他的罪孽追上我。好，他最后讲他是困苦穷乏的，主仍然顾念我。好，这是一篇神的百姓表明自己的心愿。哎呀，上帝啊，我要讨你的喜悦，你向我做了很多的事，特别你曾经拯救过我。第二节，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耶和华，你使我口唱新歌，一定是在生活中对他有什么样的祝福，所以他说你使我口唱新歌。好，这是以色列民，神的百姓，一个人或一群人，或者旧约里面的教会所有的。哎呀，你做了很多的事啊！第五节，你向我做了很多的事，行了很多的奇事，所以我很感谢你。那么当神做了很多，对我们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在旧约的时候就献上礼物和祭物嘛，感恩嘛。我们在教会里今天也有啊，这个为了什么什么妈妈九十大寿，设立一个奖学金，要帮助谁谁谁谁，教会里面为了感恩而献上的奉献也有啊，我们也很感谢主。那这个人呢，他觉得神对他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他要献上东西，但他要献上什么呢？他说献礼物和祭物你并不喜欢，你也不喜欢燔祭和赎罪祭，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这个开通呢，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这开通那个字呢，其实就是刺穿我的耳朵，也就是打了一个耳洞，就是要戴耳环了啊。各位，不是戴耳环，各位姐妹，每次打一个耳洞在圣经里面表示就是你要做人家的奴隶了。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任何一个人要做人家的奴隶，愿意做人家奴隶的时候，就请人家打一个耳洞。耳洞是做我很喜欢我的主人，然后我很贱，要做你的奴隶，一辈子做你奴隶的意思。所以各位，下次姐妹你要打耳洞，就是三思而后打哈。但这里是一语双关，耶和华，我要做你的奴隶，你对我太好。各位，这个不是很稀奇的话，你在爱情小说里看到很多啊，我是你的奴隶，鞭打我吧，下命令吧。不能讲太多啊，这女孩子看的那言情小说看太多了。但是你们懂，如果你不懂的话， 我可能还是要想一个爱情小说里面的话，怎么样？我是你的奴啊。但在这里不只说我做你的奴隶，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那里讲到说，就是那个奴隶觉得他的主人非常好，以至于到了可以被释放的第七年，他不愿意被释放，那么他就愿意说做他的奴隶终身。那么当然这里中文讲开通，虽然让我们忘记了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个奴隶愿意终身做奴隶的那个背景，他倒是有另外一个，他这样翻倒是把另外一层意思也表达出来了。你开通我的耳朵，这个圣经里有很多时候讲，我们的耳朵是充满了脂油，充满了耳垢，以至于听不进去上帝的话。这一点呢，可能是，对不起啊，伤心话啊，可能是你们的儿女对你们最多的反应。就你怎么叫他，怎么讲他，他的耳朵都听不到的。你怎么 call 他，他的耳朵都听不到的。你怎么给他 message， 他的手机都是关机的。你不能让他听到。各位姐妹，您也有这种痛苦吧？你叫你的老公好像是叫不醒的。你叫你老公，请你老公办事，好像是叫不通的。他的耳朵是对你是封住的，是一直都封住的。他的眼睛对你也是封住的。哦，我不是要挑拨离间，不要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有人好像在点头的样子。好，这个作者的意思说，你对我很好，我要做你的奴隶，终身做你的奴隶。你对我很好，我一定要回报你。我回报你就是，我要听你的话。各位，这两点都要用在基督的身上。我们愿意做主的奴仆，他使我们得自由，主所释放的人就是主的奴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因为你对我的爱是这样，我愿意做你的奴仆。另外，主最喜悦的不是那些牛羊，不是我们献祭。我们人和人之间和好或和好的结果都是吃一顿饭，摆一个饭局，或者什么利益啊，我跟你和好就是我喜欢听你讲话，请说，仆人静听。各位弟兄，您就自己想想看吧，你自己想想，我自己也是。哎呦，那个时候交朋友的时候，康师母是我女朋友的时候，我天天就是希望那电话赶快响起来，然后就是她的声音就好了。然后有的时候他不打来，之后我打去。那时候男女都还有点，刚开始有点死相，谁都不愿意先打啊。你打来什么事？哦，请问今天教授说的那个功课是什么？哎，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嘛。故意找个理由要听到他的话，没有爱了。这个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主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闭口，你若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结了婚以后是太太一开口你就如已死的人一样啊！我们求神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我们耳朵那些耳垢都会挖掉。上帝一讲，哦，请说，仆人静听。各位，这个话是好笑，但是也是很痛苦。上帝讲话没有人听的，他从早起来跟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都不听。所以耶和华在对小小的撒母耳在夜间应该是四次吧喊他的时候，耶和华说，先当撒母耳最后知道是耶和华说话的时候，撒母耳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先不说什么，耶和华说，我要做一件事，叫以色列人听到的都耳鸣。你知道上帝很火大，我天天在叫以利，叫以利，叫以色列，你们都不听。那有一天我发出的声音，你们都会耳鸣，呜呜呜那么响，就没有人听。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上帝不断提高他声音的分贝，到最后是吼叫还是不听。愿我们都能够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那需要有一个对神渴慕、对神爱的心。这就是这个人，把我的耳朵戳通，
我要听进去你的话。哎呀，请说，请吩咐 ，Honey, darling, 我是你的奴隶。你就下命令吧，拿起你的鞭子抽吧，对我是一种快乐。啊，这是我发明的，对不起。各位弟兄，你倒可以抄起，就然后改一改，给他生日礼物啊什么之类的。但这是叫人神很喜悦，有一个受教的耳，有一个愿意听的耳朵，愿意听，愿意受教。哦。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你说的一切我都愿意行，我都愿意想，我都愿意听。我们听主的话，不像金家的朝鲜金家的人家要听那种奴性的听，我们是会去思想的，而我们的思想越思想，你的话你的律法在我心中比蜜更甜。各位，这些都是可以谈恋爱写给你男朋友女朋友的，你下命令，你要我上山摘星星吗？摔得粉身碎骨也愿意，等等。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把你的话放在心里，因为我思想就觉得甘甜，我喜欢听，我喜欢想。我们不是盲从的，我们会思想。啊，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一个教会的一个反应。你到希伯来书，你发现，请刷到啊、哦，请刷到希伯来书第四，希伯来书第八章吧。对不起，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你到现在突然很吃惊的发现，诗篇四十篇那个以色列人那个教会那个需要被神拯救，而且在神拯救之下很感恩的人，原来就是基督。当然，旧约里面的每不是每一点都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这而且这里的应用也非常特别。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不是说耳朵了。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欢，你已经给我一个身体。哦，这就更动人一点了。耳朵跟身体不一样，但是有点关系。开通我的耳朵，就是让我能够听进去你的话，领受你的话，遵行你的命令。而要领受要遵行，那就是身体嘛。哎呀，这孩子很听话，意思不是说这孩子的听觉很好，不是说这孩子的耳朵很好，这孩子很听话的意思是说，他听到了话，他的身体，他的 body， 他的 physical body 会去遵守这个话。所以当新约把耳朵变成身体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篡改，并不是一个错误的改法，这个不但是把四十篇的意思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得更深刻。你不喜欢祭物，你不喜欢赎罪祭，你不喜欢人感谢你献上这些东西。那么献祭不是只有感恩献上，献祭常常也是犯罪要献上赎罪祭。当人犯罪了，那个罪不致死，但是需要赔偿的时候，对上帝的亏欠，他需要献上牛羊，牛羊需要死，需要流血。记得我们刚刚讲割礼，圣经里面所有的宗教，圣经里特别强调死亡的重要。事实上流血不只是死亡，血是象征生命的，血的流出才是死亡。所以看到基督为我们流血，不仅是讲到他为我们死，也表示他为我们生，他生他的生活里面的一切的顺服，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上的要求， 不要把耶稣的血只想到十字架上流血，包括他生活里面的一切事情。就是希伯来书引用诗篇40篇的时候，把这个话用在耶稣的身上，也用在耶稣门徒的身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蒙恩的人，我们也有一个心愿，对主说，我的耳朵已经被你打开了，我的身体已经要献给你了。各位对不起，这里讲真的是用男女相爱的献身是最恰当的。男女相爱，相爱到最彻底的时候就是婚约，我的身体是你的，我的身体是要让你快乐的，我的身体是要让你喜悦的，我的身体是要跟你结合，以至于像以弗所书下面讲的，产生一个新的生命。性现在变成一个很肮脏的事，但是在圣经里面，性是和圣经上帝所造的一切的事情是非常美好的。如果以神为中心，我们在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不能享受，不能喜悦。可是诗篇40篇在希伯来书10章所表现出来还不只是这样。基督说，我来了，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给我预备一个身体。如果我们把它只想成说我要遵行主的话，我这个身体你指挥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要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是没有错。不过在这里我们也的确要说，你给我预备身体，就是这个身体就是要做赎罪祭，这个身体就是要死的。这里如果讲的不恰当，但是我们能够勉强结合一下，就好像岳飞一样，我这个身体服法受之父母，就是要为国捐躯的。各位中国人这种悲情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不希望你想到耶稣的十字架，想到耶稣为我们死，只想到悲情的部分。事实上基本上像我上午讲的，我们想到主的死，我们想到一切的东西，包括主的死，包括主的再来，包括主的鞭子，主的管教，一切的事，我们基督徒因为基督为我们做的都是喜悦。各位，这个世界只有我们是喜剧演员，只有我们是喜乐，只有我们有一个剧本，只有我们成了一台戏，是世人和天使看到，是上帝看到都喜悦的，因为上帝是这个剧的编剧，这个剧的导演。事实上上帝也是这个剧的演员，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剧场。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来要欢欢喜喜的遵守你的旨意，为人成全救恩，让人跟神能够和好。这个叫做靠着耶稣的血得以清净。我们越明白耶稣从道成肉身到十字架上到复活升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我们越明白，我们就跟上帝越亲近。各位记得那个有一个诗歌，好像叫《古旧福音》吧，里面就讲到说，我爱传讲福音嘛，我爱传讲福音，他越传越甘甜。如果不是上帝的道，不是上帝永恒的道，不管是什么东西，越读就越无聊 boring， 就变口号了，没有意思。但是如果是圣灵不断感动你，让你看到上帝的恩典的丰富，越传你就越敬畏上帝，越传你就越喜悦上帝，越传你就跟上帝越亲近，越传你也跟人能够越亲近。各位，我在教会里面也有很长的时间，事实上我觉得也在每一个时间中被神帮助，否则的话我很多时候，你也有我也有，我不想见到人，我不想跟人家打招呼，心里很苦闷，很苦，又没有人知道。那有的时候听到人的声音讲话，你厌烦，你厌恶，有的时候听到你讨厌那个人讲话，你非常厌恶，你憎恶。 我们感谢主，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这样感谢主，主在他儿女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能跟万事万物有更多的亲近，得以亲近。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个我们是你跟其他的人，这个我们是你跟上帝，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两下合而为一，对不起各位，不是讲不好听的话，圣经的确用这个字来形容，而这个字实在是最恰当来形容人和神的关系。这两下合而为一，它讲的是性关系，它讲的是男女关系，它用这个男女的两个人的合为一，是人和人之间我们能想到最亲密的关系了。当人跟神是如此的为仇，人和人之间是如此为仇的时候，我们能够和，然后中间隔断的墙，那隔断墙可能是不同的护照、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大学，这些事情都举例举不胜举。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青年团契就是大专团契，也有人非常不合的，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台大的学生，也有很差的学生，尤其是每次新来朋友做见证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如果是台大学生都不会忘记我是台大学生，他不会说我大一，或者他不会说他我是台大一年级的新生，如果他那个戏又很好，我是台大医学院的，他不会忘记讲这个的。如果你是个烂学校，你就会忘记了我现在大一啊。然后我听到很多啊，我们在这里啊，有人看不起我们教会，也有人是高中的时候就到国外去读书的，有的时候是讲英文回来的，他们在一起讲话的时候讲英文，很正常，但是也有人受不了。各位，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的原因，你错我错他错都有的错和罪，让我们是分开的。基督的爱让我们能够和睦。我知道，我尤其知道，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分裂和仇恨是如此之多，但是我不会灰心。他使两下，使神和人合一，使人和人合一，中间隔断的墙。那个隔断的墙，用我们中文来讲，就当年在东交民巷或者是在外国租界地的那个牌子，华人与狗不可以进来。那个是以前很多地方的所谓的 segregation 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必要的地方，或者都有它的理由。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合一啊，我昨天才跟李牧师谈，不是南非的那种合一，不是南非的黑白那种合一，那种合一其实后面有很多的丑陋。我们的合一是在主的爱里的合一，我们的合一是舍己的合一。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真是拆断了，拆掉了，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好，我们这一堂。